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圣经诗篇第72篇第一节，所罗门的诗。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好，来往下看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我们看这个和合本，他说这个所罗门的诗加了一个括号啊，其实在原文没有这个括号了，这是圣经，这是这个诗篇72篇圣经一部分啊。而且我们注意哈，在原文圣经当中没有说所罗门的诗，没有这个诗这个字哈，原文是说关于所罗门的，就是说接下来的话是关于谁的？所罗门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所罗门这个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而且我们仔细看接下来这些经文，也不全是关于所罗门的，更多的是指向基督的，啊，指向那位赐平安者的啊，甚至说只等细罗来到啊，那位赐平安者，关于基督的这些话语，就是接下来的这些。而且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诗篇72篇，在开头的时候说所罗门的诗，在20节结尾是说什么？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也就是说这首诗虽然是所罗门的诗，但是是谁写出来的？是大卫，是圣灵感动大卫哈。大卫宣告了这首诗，然后呢由所罗门记载下来啊，交给后世去传颂。其实你看这首诗当中哈，既是大卫呢为所罗门的祈祷，既是大卫为所罗门的祝福，其实你从更深处去看，这首诗当中更多是对基督的预言，因为耶稣说过诗篇在讲基督啊。而且你要注意诗篇72篇它写成的背景和时间，它是在啊大卫要把王位交给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也要说他大体的时间发生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23:1-23记载的，就是大卫末了的话啊。你看其中跟这个23当中的很多经文是相似的，23:3，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你看到没有？跟这个72篇第六节说的，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基本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这应该是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2，就是大卫宣告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对他的一个公开的祝福和祷告。这是列王记的，就到列王记了，刚才是撒母耳记，这个祷告应该是在列王记1:2那个时期，就是所罗门要被按立作王的时候，大卫对他的祷告和一个祝福，而是公开的啊，所以被称为所罗门的诗。神啊，求你将中文叫判断的权柄赐给我，但原文的意思是原文指的是这个公义啊，公正，就神呀，求你将你的公正，将你这个审判啊，也可以说审判的权柄赐给这位王啊。而且呢我们看一下读经，神呀，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好，不用，不直接点这，直接点这儿行。用怎么这第一句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首先呢，王本身就是王，王的儿子也是王，而且王的儿子是什么？万王之王。你看到没有哈？王授权给王的儿子，让王的儿子做王，然后王的儿子呢，是万王之王，并且王和王的儿子都是王。诗篇72篇11节提到， 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愿回5:22说，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的事权交给谁啊？子，叫人 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他实际上在讲三位一体的上帝，表面是在讲大卫跟他儿子所罗门的关系，实际上在讲天父上帝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基督的天父是王，基督也是王，基督是万王之王。然后呢，大卫呢在暗立他儿子做王的时候，在宣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求神啊，求你将你的公义、你的审判、你的公平来赐给这位将要做王的。所以说我们这位基督，我们这位万王之王，包括圣经当中大卫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他有一个根本性的事情，就是说神的国、以色列教会属于上帝的，这些属于上帝的国度，他的权柄源自于上帝，源自于摩西的律法，源自于上帝圣经的真理啊。而这个神呢是复数，可以指向三位一体啊。这个判断的权柄啊，在原文呢，旧约圣经有时候翻译成秉公行义，在更多的时候呢，翻译成这个律例和典章，都是指向圣经。所以说，大卫和所罗门他们全盛的时代，是因为上帝的话语而复兴。或者说，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看到没有啊？前面是你的典章、你的律例、你的审判、你的标准，后边是什么？你的公义。要说神的国度与这个世界的国度不同，神的国度是绝对的公义，神的国度是绝对的属于上帝的公义啊。这个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呢，这个义呢，在原文呢，既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义，也是因信称义之后得救之后行公义的那个义，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72篇，他在很大的篇幅当中反复强调上帝的公义，反复的强调公义，出于上帝的公义，符合圣经的公义，这是神国的根本，也是教会的根本。第二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你注意第二节还是在强调什么？公平公义啊。以赛亚书第9章提到，有一婴孩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说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你在读诗篇72篇的时候，你要反复注意诗篇72篇反复出现公平公义、公平公义，而且是对上帝子民的公义，对困苦人的公义。也就意味着神的国是公义的，教会应当公义。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不讲公义的啊，不爱护上帝的子民啊，不爱护属于上帝的这些贫苦人，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牧师都是假教会、假牧师啊。而且啊，在这里呢，首先这些经文是指向基督的，但是呢也有指向所罗门的部分，因为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大卫对所罗门进行了祝福，而所罗门的他国全盛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秉行公平公义的一个国度。所以说你看所罗门做王之后，他废掉了祭司亚比亚他啊，他杀掉了示每，他杀掉了他哥哥亚多尼亚，然后他杀掉了约雅， 为国中除去了流人血的罪。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他后来对那两个妓女啊抢孩子那个事情，他公平公义的审判。所罗门的公义，所罗门的公平，完全源自于上帝，源自于基督。而且你注意这里哈，第二节谈到，除了谈到公平公义的时候，第二节还反复提到，他会按公平来对待谁呀？你的子民，然后按公正呢来对待什么？你子民当中的这些困苦人。也就是说，诗篇七十二篇第二节，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会在他的教会当中施行审判，他会审判整个教会，审判教会里所有的人，无论是牧师、传道人，还是普通的会众，神都要对教会施行审判。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你信了主之后，你要靠着听道、靠着聚会、靠着圣礼，除掉你里面那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教会当中会鉴察，神在教会当中会审判。彼得前书四章说到，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又说到，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说，在这里奉劝所有的人，奉劝这些来到教会的人，不要在教会作恶，不要在教会谋权、谋利、谋名，在神的家不要做搅屎棍子，因为上帝一定会审判。神的国是公平公义的国度。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咱们看到神在教会当中掌权，啊，神呢将来会对教会当中基督徒进行审判，那在教会啊始终是公平公义的，始终是信的，神会给他应得的，然后那些作恶的呢，神会定他们罪，把他赶出神的国。而且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啊，他特别强调对困苦人的爱和对困苦人的关心，对困苦人的关注啊。而且这也强调是你的困苦人，属于上帝的困苦人。诗篇九篇第诗篇九章十二节和十八节说过，他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困苦人的指望永不落空。弟兄姊妹，这个困苦人呀，他在这里啊，不是说指的是世界上那些，就是说经济上的层面的。你去看整个圣经呢，他指的实际上是在神国里的人，在教会里的人，信的人，而且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个虚心就是灵里贫穷的意思，原文就是指的这些困苦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当我们去宣讲上帝的福音，宣讲上帝的爱的时候，宣讲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你首先要给这个时代的人说清楚，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不允许有不公平的事情，他也不会放过那些欺压人的人。所以说这两天我看到有一些维权人士加我，有一些这个受苦的人加我，我对这些人最心底的一个劝告，就是希望这些困苦人能够来到神的家，能够加入教会，能够来到教会聚会听道，因为神的国度是公平公义的国度。所以说今天的困苦人，你不要去错了地方，你不要去假牧师假教会那里，那些说啊，你不要谈政治啊，你不要谈这些负能量，这些畜生都不是神的教会，这些畜生也不是上帝的牧师，他们是属魔鬼的。因为神的国是公平公义的，上帝看顾他子民当中的困苦人，所以说他不会去压迫他子民当中的困苦人。所有在世上受苦难的、受冤屈的啊，愿你们来到神的国度，愿你们来到教会当中去聚会听到，神必使你得到安慰和救赎。第三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我们注意这里哈，这里翻译是有点不对的，因为在这里啊，原文放在最重要的放最前面的不是什么大山小山，而是原文第一个字是高举起来，高举什么呢？ 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个大山小山会因为高举上帝的公义而使在那里的子民得到平安。知道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得享平安，而就是说这个大山和小山，我待会儿会讲大山和小山什么，说大山小山会因为把上帝的公义高举起来，然后那地的民会得到平安。这里强调是一个高举的意思。所以说用的们需要注意，在这节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里的大山小山实际上是指的地上不同的国度，你也可以说是不同的教会。怎么样的国度，什么样的教会会能够在神的眷顾和平安当中呢，高举上帝的公义，高举因信称义赦罪的福音，平安才能临到那地。你要明白哈，所有接受上帝的福音，接受上帝的公义，愿意高举上帝的义的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教会，他能够得到平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这个世界，尤其你看文艺啊，这东方这边就不用说了啊，你也看不到真正的消息。你看西方，尤其你看美国，你会发现个问题，所有的信仰是在圣经真理上，高举上帝公义的那些城市和地方都能够得享上帝的平安，反而是那些左派的敌基督的啊，讲多元包容自由主义的那个地方瘟疫是非常重。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强调的是福音临到了万国万邦，然后万国万邦当中那些肯把上帝的福音，把上帝的公义高举起来的地方呢，上帝就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平安啊。第四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弟兄姊妹，你读第四节，你首先感到什么？我们的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看顾困苦人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就圣经的话说，他看过孤儿寡妇，他要是给他们伸冤，他要拯救他们，他要怎么对待那些欺压人的呢，那些霸凌的呢，他会压碎那些欺压的。所以说今天呢，在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一种罪恶，说、哎、你不能讲政治，你不能批评啊执政掌权者，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当有人受苦有人受难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提这些负能量啊，我们那个国家还是好的。听懂没？这些畜生完全是魔鬼之子，这些畜生不属于基督，因为他们没有公平公义，他们不替民中的困苦人呼喊，他们替那欺压人的呼喊，他们帮助那欺压人的来洗地，然后让他们更加的去欺压这些困苦人。所以说在去年谈到香港事件的时候，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些畜生说，哎呀，这些香港人他搞政治啊，他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弟兄姊妹，当你碰到这样的畜类的时候啊，这样所谓的不能讲政治顺服执政掌权者，你要彻底离开他，因为你和他在一起，你一定会被上帝毁灭，因为上帝说要压碎那欺压人的。好，我们来看往上一行，说他必为百姓中的困苦人伸冤啊。前面提到呢，他看过他百姓当中的困苦人，他看过那些邻里贫穷的人，看过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说他也会拯救那些穷乏之辈、啊、这个穷乏跟这个贫穷人是一样的，他会赐给他们救恩，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压制啊。往下看，而且这个往上看一点，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这个往上一点、上这里有个穷乏之辈哈，我往下看，这个穷乏之辈什么意思？弟兄们，这个穷乏之辈啊，原文的意思是有需求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来理解一个词。首先呢，你看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上帝拯救邻里贫穷的人，拯救饥渴慕义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上帝拯救那些自己知道自己有罪，自己知道自己需要怜悯的人。 啊，耶稣说呢，他来是招病人，招罪人，而不是招自以为好的人，并且上帝会压碎那些欺压人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抵挡福音，有很多人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上帝许诺他一定会压碎这些人，不管这些人是外邦人，是掌权者，还是基督教里面那些什么哎呦说服掌权者啊，你不能讲政治，这些人都会被上帝压碎。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会允许这些畜生继续祸害他的教会，继续帮着那些恶人迫害他的基督徒。所以说啊，所有在世界上受苦的，所有在世界上遭遇不公的，靠自己没法伸冤的，想报仇的，愿你们来到神的家，愿你们把自己交托这位上帝，让他为你伸冤。我们的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他愿意看顾那些投靠他的困苦人，他愿意帮助那些自认为需要他帮助的人。所以说，愿所有受苦的人，愿所有受压制的人来神的教会，上帝会赐给他的子民公平公义。第五节，太阳寒存，月亮寒晒，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啊。在第五节当中呢，第一个字是敬畏，你要注意这个原文的顺序啊。原文顺序不是说太阳重要，月亮重要，也不是人重要，而是敬畏啊，敬畏是第五节的第一个字，敬畏。这里的太阳月亮在那个时代为了让人听懂，它就指向永恒，是对永生和永恒的 描述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第五节和上面几节的关系。为什么太阳还存月亮还在的时候人会敬畏上帝直到万代呢？为什么？弟兄姊妹，你听好，恶人只有尝到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才会对上帝产生敬畏。人只有在人这个世界上，人只有看到这些恶人被上帝报应的时候，他才会学会敬畏神。你明白吗？今天的鸡汤就说啊，要爱仇敌，要向仇敌表现我们的好行为。他能学会敬畏上帝？他不会学会敬畏上帝。他以为上帝是肯德基嘞，肯德基门口那个肯德基老爷爷嘞，他不会敬畏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只有尝到铁拳的时候，只有尝到上帝的击打，只有看到恶人被上帝全家灭门的时候，他才会敬畏上帝。在前苏联的时候，有一个恶人帮着斯大林清洗人啊，他随意抓人，杀害了很多人，最终他被人抓掉枪毙了。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上帝原来是存在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人什么时候才会永远敬畏上帝？只有他尝到审判的时候，只有他尝到报应的时候啊。这个万代呢，原文是两个词，就是世代，就是原文就是世世代代，表示强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上帝公义的审判，只有上帝对他的困苦人的拯救，当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敬畏上帝。为什么会有审判？为什么会有将来的审判？为什么会有地狱？因为上帝要让人永远敬畏他。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时代，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讲清楚上帝的公义，你首先要讲清楚，你谈上帝的爱之前，你别上来就是耶稣爱你啊，你谈清楚，你首先把上帝的公义讲好。我们的上帝是看顾贫苦人的上帝，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站在强权者那边，我们的这位上帝他站在弱者、受苦人、孤儿寡妇的这一边。所以说你在给上帝讲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讲清楚。第六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啊。我们刚才说过，诗篇七十二篇是在讲基督，而七十二篇第六节 则预言基督会降生，他要降临啊，基督会降生。而且他讲到基督的降临，基督的降生将带来拯救和安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弟兄姊妹，往上讲，上帝拯救的是什么人？是那些已被割掉的草地，是那些已经枯干的田地，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曾经被割过韭菜的，曾经被人欺压的，曾经被假师傅骗的啊，恨不得什么都不剩的人，上帝拯救了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一方面来说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传福音首先要宣讲上帝的公义，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宣讲耶稣，在传讲上帝公义的基础上，你要宣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才能对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才真的是福音。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到很多的人传的福音是假福音，他既不讲上帝的公义，然后当人进入教会之后，他也不讲赦罪的福音，他逼着别人去行出来，去活着，去做一些道德表演，去进行道德吃人。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位上帝，他的福音的本质，首先是他的公义，第二就是他赦罪的恩典。第七节，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来看一下经文，往上翻，好，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回来。弟兄们，这个大有平安，原文的意思是极大的平安，非常大的平安啊。而且呢，前面第五节圣经说人对人要万代敬畏上帝啊，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敬畏你直到万代。而第七节呢，实际上是对第五节的呼应。第一节这个月亮长存实际上也是在比喻永恒，也就是说你看这第五节和第七节的时候，首先上帝是永远长存的，上帝的公义永远长存，然后第七节的时候，在神的国度当中，一人会永远的活下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所罗门的他全盛的时期实际上是公平公义一人掌权的时期，在所罗门鼎盛时期的时候，是国中那些真正信的人，那些公平公义的人，那些符合上帝公义的人来掌权，来治理国度。而所罗门那个昌盛的国度，它实际上指的是基督永恒的国度。这些义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也是拥有上帝公义的人，这样的人在神的国度里可以永远的发旺，永远的存活下去。但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在世上掌权的很多人就是搅屎棍子，就是恶人，就是东西方的这些左派。而且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你看非常多的教会在里边控制教会，在里边居高位的也是搅屎棍子，你看不到一人发旺，你看到到处是搅屎的。但是基督当他再临的时候，他会永远的改变这一切，他要把那些恶人，那些搅屎棍子永远的从他的国度当中驱逐出去，只留下因信称义的人，只留下真正相信的人，义人会在他的国度里边去发旺啊。第八节，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四章二十四节的时候，甚至说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萨迦全加萨全地，四境尽都平安。确实这个预言实现了，在所罗门那个时代确实掌管从这海到那海，然后直到地极。但这里最重要的，它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是万王之王，基督掌管这个世界，基督的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 以赛亚书45:22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弥迦书5:4说，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啊，第9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第九节，这个中文说住在旷野，原文的意思是它指的是住在旷野的野兽。你要明白哈，这个预言是不得了，这个预言说不光人要敬拜，野兽都要下拜。什么意思啊？这里是指向基督的，一切被造的都要在基督面前下拜。啊，上帝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而是说他的仇敌要怎么样，要填土。我们来看他的仇敌要填土。110篇说，上帝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你怎么在今天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白左啊，还有犹太人金融集团华尔街，还有那些伊斯兰教绿教，都是基督的仇敌，他们在迫害基督的教会，杀害基督徒，渗透和分化，破坏基督的教会以及基督徒的信仰。但是我们指着圣经说，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敌基督的势力都要在上帝面前灭绝，成为基督的垫脚石，他们要在基督的面前填土。第10节，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我们来看第10节，在列王记上10:22呢，提到这个所罗门的船只呢往他施去，然后呢去航海啊，然后呢到了很远的地方呢，这个每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回来。而且也提到呢，这里的示巴女王呢，她献礼物给所罗门。后边那个西巴哈，西巴就是古诗的儿子啊，应该也是在就是说我就是往南非洲那一块的地方。所以说这些预言呢，既是应验在所罗门身上，然后呢它最主要的是指向基督。而且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基督的国度要扩展到众海岛和地极。耶稣在升天之前，使徒行传1:8告诉我们，我们要到全地，到地极，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啊，11节，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列王记上10:24-25，天下的众王然后带着贡物来去朝见所罗门。最主要的，这也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是万王之王，是全地的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代兴起所罗门这个王朝，让他极其兴盛，你看到天下的万国去朝拜他，然后世上人向他献贡物，他的权柄直到地极，直到众海岛，为什么？然后很有意思，这个国度到后来就消失了，因为所罗门和他的国度在圣经当中是来指向基督和他的国度，那是一个预表，那是一个指向，是为了预言和应验后来真实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12节，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俩，在12节前面有一个因为啊，因为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因为哈，为什么这里要加个因为呢？这个因为衔接了12节和前面的经文。好，我们来看，往下来看，往下。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个因为啊，它实际上在解释为什么所罗门那个时代万国来朝拜他，为什么所罗门那个时代天下的王、地级的王都要向他来进贡，为什么？ 因为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有太多的人因为受苦而不得释放，因为被虐待而无人拯救。弟兄姊妹，很多受苦的人从心底里边渴望一个充满公义的国度，渴望一个秉公行义的君王。所以这些君王，这些万国的人才会来朝见所罗门。弟兄姊妹，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些来见所罗门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贪图他的钱财，也不是为了巴结他，而是看到上帝的公义，而是看到一个秉公行义的王。就像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个哈马王陀以，他看到大卫把那个哈大底谢给干掉了，然后他就向大卫进贡，因为他常年与恶人作战，他却不得得胜。最终呢，有一位公义的王出来，他战胜了这些魔鬼，当然这是预表基督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在今天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什么是真正的信靠上帝，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动机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寻求公义，因为受逼迫受苦而来寻求上帝，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为了好处来信耶稣的，这绝对是虚假的信仰。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因为基督的公义，因为这位公义的上帝，这位愿意怜悯贫穷人，愿意 怜悯受苦人的这位上帝，而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他的国也是公平公义的国，在他的国度当中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正确，什么多元包容啊。有的人在今天说，啊，你不能讲政治，你不能批评执政掌权者。弟兄姊妹，这样的谈论不是从圣经来的。我们的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他是压碎欺压者的上帝啊。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你去把这个十二节到十五节连在一块看啊，因为穷苦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啊，没有困苦人帮助的，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怜悯贫寒的和穷乏的，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这十二到十五节你应该看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首先呢，他拯救我们这些困苦人，他搭救我们，第十二节两个搭救哈，然后他怜悯我们，他救赎我们的性命，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死亡，然后他救赎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欺压，然后他为我们伸冤。而且十五节提到这些信他的人，这些在教会当中因信称义的人，要永远活在他的面前。后边提到对他的奉献，对他的祷告和对他的赞美。也就是说，这里其实不是在指所罗门，乃是指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而且你在其中，你看到基督跟教会的爱情，你看到基督对教会的爱是爱到底，他拯救教会到底。教会就是在七十二篇当中反复提到的困苦人、穷乏人，这里指的是上帝的教会，因为说的很清楚，没有人帮助，啊，说因为他搭救呼求他的穷乏人啊，也搭救无人帮助的困苦人。他搭救什么样的人呢？求告他的人、呼求他的人，还有没无人帮助的困苦人，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教会是求告上帝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在世上单单仰望上帝的教会，而不是靠人情、靠其他的东西去人建立帮助、寻求人的帮助的这样的教会。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六节也说过，上帝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的百姓？因为看他们甚是困苦，连自由都没了，也无人帮助。啊！而且呢，弟兄姊妹，在新约的时候，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也提到过。什么是真正上帝的教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只有看顾孤儿寡妇，只有看顾受苦难的人，这样的教会 才是真正的教会。不敢谈政治，不谈孤儿寡妇啊，一提这些事就说你怎么天天负能量的，这些畜生不是神的教会，也不是真正的牧师。十三节，他要怜悯贫寒的和穷乏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你看到十三节没有？你会发现整个诗篇七十二篇当中没有一句说上帝看过那些欺压人的，看过那些权贵，有没有？没有。上帝的眼目看过的不是权贵，乃是邻里贫穷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说今天你看三字教会那些鸡汤教那些畜生啊，天天为掌权者祷告，还有天天为那些富贵的人祷告，动不动就巴结那些人，他们是畜生，因为他们不看过这些贫穷的人，不看过这些受苦的人。但是上帝看过这些贫乏的人，要拯救这些穷苦人的性命。所以说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上帝的眼目在哪里啊！今天这些畜生动不动就爱仇敌啊，为掌权者祷告，他从来都爱这些邪恶的东西，但是他从来不为那些真正受逼迫的人祷告。圣经从自始至终呢，谈到公义的时候，谈到对穷苦人的怜悯的时候，始终是如一的。在申命记二十二章当中也提到，不可苦待孤儿寡妇啊，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一向我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啊。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就要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啊，你要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所以说，今天你再看这个国度，到处都是欺压人的，到处都是苦待孤儿寡妇的，到处都是放高利贷的，到处都是啊。把人仅有的求生的当头拿走的，所以说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民是绝对被上帝咒诅的。如果有人说啊，你不能讲政治，你不要提这些负能量的，那这人也该死。十四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你注意这里哈，这里用了一个词，他要怎么对待这些受苦难的人呢？他说他要救赎他们。这个词是救，这个词原文是赎买的意思。这里也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帝怎么救我们？听懂没？上帝拯救我们，当然他也可能借着这个外头的战争来拯救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上帝拯救我们是借着他的救恩，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而死的救恩，使我们罪得赦免，能够被上帝救赎，这就是他拯救我们的方式。而且后边提到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义受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一个宣讲上帝公义的教会，一个传讲上帝公义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有极大的可能性殉道。而那些天天扎着不能讲政治，要顺服掌权者，为掌权者祷告，那样的畜生，他不会遭受逼迫，他也不会丧命，他更不会流血。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谈到为义受逼迫，甚至谈到殉道，但是在诗篇七十二篇十五节接着说，他们要存活，什么意思呢？他们会死，他们会殉道，但他们会复活。耶稣基督他不但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赐赦罪的救恩给我们，并且他会将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那些信他的人即使死了也会复活。所以说耶稣在新约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怎么样？不要怕他。那能把身体和灵魂一起丢在地狱当中的 你要怕他，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基督。圣贤说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我们看这里原文的意思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不是，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愿他永远活着啊，愿他永远活着。实际上这里你看啊，这里提到基督是永远活着的，而且呢说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你要注意这句话啊，这里当然是说的是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呢在那个时候呢，她给所罗门奉献了很多的金子。而且你去看新约的时候，实际上示巴女王的奉献在耶稣那里被收纳了。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宣告示巴女王要复活啊，示巴女王是一个听道的人，她听见神的道就信了，她是因信称义的人，而她拿出她的钱财来奉献给神的国，奉献给神的教会啊。后边说人要常常为她祷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会以耶稣的名，人会向耶稣去祷告，终日祝福她，就是终日称颂她的名，这也都是指向基督的。七十二篇十六节，在地的山顶五谷必然茂盛，所见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这里这个地的山顶原文是有冠词，是那地的山顶啊。这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这个发旺原文是发光的意思，发光哈，也就是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啊。弟兄们，这里的这些丰收啊、结实啊、发光啊，都是指哪里的人？指的是在那个城里的人，指的是在教会当中的人，在神国里的人啊。而这节呢也是呼应第七节，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永远，直到月亮长存，直到永远啊。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将来那个公义的国度，那个耶稣再来的国度，义人在里面要发旺，要发光，因为在神的国度当中里面要永远的长存。十七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啊。这里对应第五节啊，月亮寒存，太阳寒存，月亮寒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直到万代。他的名要存到永远，他的名要流传如日之久啊。在诗篇89篇36节提到，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提到上帝的名，提到基督的名要永远长存啊。下面说我们来看往上说，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往下，这里实际上是引用的创世纪26章第4节，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指向基督的哈。也就是说呢，创世纪26章第4节是指向基督的，这里也是指向基督的。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蒙到祝福。18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里啊，他强调两点，他提到耶和华神，而且后边再次强调是以色列的神。原文有两次提到上帝哈，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比方说我们这位耶稣，我们这位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是以色列的上帝，是教会的元首。这个独行其事是原文是奇妙的意思啊，独行其事。你会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的使者多次向人显现的说，我的名是奇妙的。是不是在以赛亚书9章6节说他的名为奇妙啊，这都是指向基督的。然后19节，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阿门。罗马书九章五节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啊！这里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被提到天上的圣殿的时候，他看到啊，撒拉弗在上帝面前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还说二章十四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这里表示有一天，上帝的国度将取代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上帝的王权。基督的王权将取代这个世界的政治权利，直到永远。而且最后连续用了两个阿门，啊，这阿门表示确信的意思，表示千真万确的意思。用两个阿门在一起呢，表示强烈的这种语气，表示相信。二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嗯，我们刚才讲过哈，这一篇呢是大卫王。在暗立他儿子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为他儿子所说的祈祷，也是为他儿子在上帝面前所发出的祝福啊。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这个祝福呢，它在本质上是指向基督的，所罗门只是其中的一个预表。而且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再次他署名的时候提到是什么，耶西的儿子大卫啊。这里你要跟新约圣经联系在一起，当提到耶稣的儿子大卫的时候，是指向在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诗篇七十二篇呢就讲到这里啊。诗篇七十二篇呢，它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啊，而且诗篇七十二篇反复提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平公义，提到他看顾穷苦人，看顾他的贫乏人，他要压碎那些欺压人的，而且提到他要在这个世界掌权，直到地极，直到众海岛，万国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福音，所领受的真理，能够借着各样的通道，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使那些真正相信的能够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